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1月28日，星期二，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莫品善，
我是陈子毅。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埃及为恐袭遇难者全国哀悼三天。
中共十九大后，台湾民众对大陆观感显著好转。
感恩节黑五，美国网络零售额达79亿美元。
国土部已决定宅基地改革试点范围拓展到33个地区。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啤酒或有助于提高记忆力。
中国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全液态量子器件概念。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4日，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遭受恐怖袭击，已造成至少305人死亡，128人受伤。国际社会纷纷对袭击予以谴责，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呼吁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埃及官方宣布，即日起为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哀悼。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但埃及总检察长发布声明称，袭击者一边开枪，一边挥舞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标志性黑旗。埃及空军声明称，已对制造北西奈省清真寺恐袭的恐怖分子发动空中打击，摧毁数台车辆并消灭车上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也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呼吁尽快将行凶者绳之以法。此外，多个国家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恐袭事件，对事件中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巴黎埃菲尔铁塔在24日午夜熄灭灯光，以哀悼埃及袭击事件的遇难者。
台湾联合报20号发布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大陆民众的观感首次逆转，成为好评居多。49%受访民众对大陆民众印象佳，对大陆政府的好感也是历年最高。40%受访者愿意赴大陆就业，较去年大幅增加9个百分点。岛内各界人士分析认为，中共十九大重申两岸一家亲，表达了对台湾同胞的尊重，愿意率先同台湾民众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在赢取台湾民心方面无疑是成功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柳金才投书媒体表示，中共十九大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观感趋向正面，这种现象是否持续发展值得关注。十九大报告涉台政策呈现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大陆倡议两岸一家亲，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提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出台便利台湾同胞的各项措施，有利于吸引具统一立场及持中间路线的民众。
据路透社北京时间11月26日报道，零售分析公司当地时间星期六表示，感恩节和黑色星期五，美国网络零售额达到创纪录的79亿美元，同比增长17.9%。零售分析公司表示，预计网购星期一美国网络零售额将达到66亿美元，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网络零售额最高的一天。在感恩节前夕，传统零售商投入重金改进网站，增加快递选项，为实体店客流量的减少未雨绸缪。数家连锁店还减少了店内库存，避免假日购物季过后清理库存影响利润。但零售研究公司称，黑色星期五实体商店客流量下跌了不足1%，跌幅远低于业内分析师的预期。零售研究公司咨询服务高级主管布雷恩菲尔德表示，有关实体店边缘化的讨论很多，黑色星期五逛实体店的客流量基本没有减少，表明实体店还有生命力，只要经营得当还是能盈利的。
针对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三块地改革试点被延期一年后，未来一年的改革路线鲜有人去探讨。经济观察报从国土资源部入悉，中共深改组会议结束后，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已经开始研究下一步宅基地改革的思路。根据中央深改组的表示，接下来的宅基地改革将有所调整，而中央深改组委会提出的 不得以买卖宅基地为出发点，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也被业内人士解读为宅基地改革有望引入更为市场化的机制。国土部规划司司长庄少勤在11月24号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关于20号深改组会议提出的拓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国土部已经决定将宅基地试点范围拓展到33个试点地区。目前这份文件中央深改办会议已经审议过，很快就会发布。
消息网11月26日报道，日媒称由麒麟啤酒和东京大学等研究团队联合开展的实验显示，作为啤酒原料之一的啤酒花中的苦味成分有可能改善因受认知障碍症影响而衰退的记忆力。据说连续一周时间向患有认知障碍症的小鼠投喂这种成分，负责掌管记忆的小鼠脑中的海马体神经细胞已经接近正常，出现了恢复记忆力的可能。日本朝日新闻11月24日报道，开展此项研究的是麒麟啤酒下属的健康技术研究所和东京大学学习院大学的研究团队。这一成果在11月24日于金泽市拉开帷幕的日本认知症学会学术会议上发表。参与此项研究的东京大学教授中山裕之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此项研究同样适用于人类，但不通过药品而是靠食疗缓解认知障碍症症状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据人民日报11月26号消息，我国一个研究小组发表了一项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基于液态金属的全液态量子器件技术的概念，并明确指出这一超越传统的可变性柔性器件有望助推新一代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相关论文近日公布在美国物理学预印本网站上。量子计算机被普遍认为是新一代计算机的重大发展方向，其计算能力主要基于对微观量子态的操纵。量子计算机在物理实现上要走向集成化和小型化，其最为核心的一种逻辑运算器件是依托量子隧穿效应，即电子像沿着隧道一样穿过薄的绝缘层。业界专家表示，目前虽已能制造出尺寸在1纳米左右的纳米晶体管，但大量如此精细尺度的晶体管在实现电学互联上存在巨大困难。可变形液态金属量子材料与器件技术思想的提出，可能助推新一代量子计算与智能系统的制造和集成技术的突破。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宁波江北区突发爆炸，事发地为待拆迁无人居住区。11月26日早上约9点左右，江北天庆家园旁李坟路的一废弃住宅区发生爆炸，目前消防车、救护车已赶到现场救援。周边居民介绍，这里是待拆迁的无人居住区，不过不知有没有拾荒人员居住。爆炸发生后，周边居民家中震感强烈，不少人家里门窗玻璃爆碎，门框断裂倒在地上。据目击者描述，情况较为严重，有人员伤亡，已有2死2重伤，若干人正在救治中。公安正在继续进行排查。江北区卫计局副局长邵立明、江北消防大队政治教导员曹行峰等介绍救援情况。据央视记者消息，具体受伤人数正在统计中，6人被送到宁波大学附属医院，伤者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2人伤势较轻已出院，4人留院观察。伤员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事发时伤员位于工地生活区附近。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15到24摄氏度，南风。明天阵雨，13到18摄氏度，东北风。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传承文化不能拒绝的使命，暨第四届唐河文化高峰论坛。2017年11月22日，我校于温州大学育英图书馆2楼学术报告厅举办了第四届唐河文化高峰论坛。人文学院孙良好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瓯海区委宣传部长简要介绍后，由客座嘉宾李辉开始了关于我眼中的沈从文和黄永玉的主题讲座。李辉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著有沈从文与丁玲、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优秀作品。李辉先生极高的号召力和人格魅力吸引了大批同学前来观看。 可容纳200余人的学术报告厅不仅全部满座，甚至还有几十位同学站着也要聆听先生与沈从文和黄永玉的故事，可见前辈学人巨大的人文魅力。温州办书房举办了第四届唐河文化论坛之高分对话，到场的嘉宾有京城六根公众号的发起者中的五位：李辉、叶匡正、绿茶、韩皓月、武云普，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良好，温州唐河文化论坛创办人周吉明主持了本次沙龙。本次沙龙以传承文化不能拒绝的使命为主题，以温州文化为根基，漫谈古今中外。在场的嘉宾和同学们就温州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专项调研检查座谈会在商学院召开。11月23号上午，由宁波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陈方猛与宁波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于洪国等一行四人组成的浙江省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调研小组来到我校，对我校党建工作进行检查指导。校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郑信军、组织部副部长金庆良陪同检查。座谈会在温州大学商学院 A223 党员活动室召开。调研检查座谈会上，陈方猛书记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宁波工程学院的发展现状，随后表达本次调研检查工作的开展是为了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19大精神，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到基层，监督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发展，督促基层党支部积极开展思政工作，抓牢抓实支部建设，发挥党员干部、党员师生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学校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坚强的思想和组织保障。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15到24摄氏度，南风；明天阵雨，13到18摄氏度，东北风。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周星驰《美人鱼2》海选女主林允或再参演，期待很大。11月25号，新女郎林允携饭后茶余团成员潇潇、金靖、张美娥在湖南长沙出席网综《星星美人鱼》发布会。问及是否会出演电影《美人鱼2》，林允表示可能，期待很大。《星星美人鱼》突破性地将电影选角环节单独前置成综艺板块，延展了美人鱼 IP 的价值链，实现了电影 IP 与网络综艺的创新结合。节目将采用网络喜剧综艺的形式甄选下一条惊天绝世的美人鱼，突破手机屏幕、电脑屏幕、电视屏幕、电影屏幕的四屏联动，将为电影《美人鱼2》以及电视剧版《美人鱼》甄选女主角，树立自然真实的全新审美价值观，也为更多拥有演艺梦想的女孩们打造一个励志清新、创造奇迹的舞台。美国演员兰斯·霍华德去世，享年89岁。凤凰网娱乐讯11月26号消息，美国演员兰斯·霍华德去世，享年89岁。他是导演兼演员朗·霍华德、演员克林特·霍华德的父亲。兰斯本人演戏超过60年，曾出演过《美丽心灵》、内布拉斯加、唐人街、圣诞怪杰等，常参演朗·霍华德执导的作品，《宋飞传》等很多电视剧中也能见到他的身影。兰斯的去世消息是由朗·霍华德在推特公开的，他悼念父亲称，克林特和我有幸成为兰斯·霍华德的儿子，今天他以89岁的年龄去世，他因为能以个人的正直诚实来平衡那份野心而格外高大。一个大萧条时期的农场男孩，他对演戏的热情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历史。爸爸，我们爱你，想念你。
今天的新闻，徐欣怡编辑，导播于佳，我是莫品善，
我是陈子毅。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